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盼惊奇，我是大宇。那么近期呢，网上出现了一个投票的图片啊，问俄乌战争爆发之后，那乌克兰处于战火之中，俄罗斯受到了严重的制裁。那么请问战争期间哪里的饥荒最严重？图片上呢有不同的选项啊，结果显示95%选的呀，竟然是跟俄乌战争八竿子打不着的上海。那乌克兰首都基辅和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只是各得1%的投票，那双方激烈交战的乌克兰城市马里乌波尔仅得票3%。一名从乌克兰辗转回到上海的网民写道，他非常后悔啊，当初就不该撤离。在基辅的时候啊，每天都能吃到牛肉和蔬菜，在罗马尼亚每天都能分到免费的中餐。那回国呢，在大连隔离的时候啊，只能吃8块钱一桶的泡面。回到上海呢，已经是没有食物，没有饮用水了。美国军事历史学家、前海军的陆战队员摩根·迪恩评论说：“上海封城啊，深刻展示了中共是如何使用权力的。当局呢，还在加倍推行糟糕的清零政策，这表明在任何潜在的战争中，他们都会出现供应链和士气的问题。”这个政权在抗击疫情方面的失败，表明啊，他没有能力打一场真正的战争。那迪恩指出呢，因为封锁并未能阻止病毒的传播，比如相关的死亡统计数字显示，没有采取封锁政策的地区啊，与被封锁的地区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呢，现在世界上已经有大多数的国家呀，放弃了封锁的做法，转向跟病毒共存的模式啊。即使以前封锁，也没有像中共那么夸张。而中共呢，还在加倍推行封锁，而封锁带来的呢，是层层的次生灾害。那迪恩分析说呀，在民主国家，人民在每一次的选举中发声，结果呢，政客们会迫于公众的压力而终止坏的政策。但是啊，在共产政权的独裁统治下，如果下属胆敢告诉领导真相，他们不得不担心会不会丢饭碗。在疫情的初期，像李文亮医生啊，这些勇敢的吹哨人受到打压，导致本来不至于此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啊。这也意味着中共对这个疫情的处理方式是向下级发出了一个信号，当局不想听不利于中共形象的意见。那这样做呢，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也会导致国民的死亡。不能听取前线人员的直接反馈，喜欢自上而下的集中规划。一旦出现战争，后果可想而知。要知道啊，战争是非常混乱的，那来自前线的情报都是极其重要。迪恩进一步分析说呢，并且啊，独裁国家的士兵往往更害怕犯错和受到惩罚，他们更加不敢向上级说真话。此外呢，独裁国家或许会购买最先进的武器系统，但是在混乱的环境中，害怕犯错的士兵啊，将没法打仗。而中共当局的封城呢，使所有的上海人都陷入了一个混乱的环境。这是政府的一个计划啊，人们会以为政府应当预料到这个政策对市民的影响，并做好应对措施，比如如何将食物发到市民的手中。然而呢，情况并非如此。人们被困在家里，政府提供的食品呢，不仅数量无法保证，质量也差。一些民众被迫在阳台上高声呼救，要求提供物资。在战争时期啊，运送食物、燃料还有士兵啊，这些都需要非常大的努力。那现在呢，和平时期，在没有轰炸的情况下，中共都无法把粮食送到一座大城市的市民手里，他们无法面对战争的混乱局面。那即便是中共官员事先知道了上海计划封城，他们呢也没能做好准备。就像俄罗斯的坦克因为缺乏燃料而停滞不前一样。很难想象在战争中啊，中共的军队能表现得比这更好。那位敌人认为呢，强行封城也让上海人民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何等残酷的独裁统治之下。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出的不满遭到了审查。一个不能顺应民意的政权，加上一个错误的政策，让上海人民变成了这一波疫情的受害者。使他们不得不在封城期间啊，被迫为食物而战。当局挥霍了人们的信任。如果出现战争，上海人呢更可能拒绝征召。任何潜在的战争啊，都可能会暴露出人民对中共当局的不信任。 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认为啊，中共加倍推行清零政策，实际上和病毒没关，而是和政治有关。他表示呢，推行这样的集权政策有两个原因。首先啊，习近平被认为是这些抗击疫情政策的制定者，他想赢得第三个任期。而且呢，即使习近平或许知道自己的政策不起作用，但现在任何批评啊，都好像是给政治对手递刀。那张家敦还说呀，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在疫情大流行的最初几个月，中共大肆宣传中国的强制封锁是如何优越，甚至胜过民主。所以啊，现在的每一个病例，每一个死亡，都被中共视为有可能威胁到他的所谓制度优势。因此呢，习近平在获得第三个任期之前，都很难会变更中国的防疫政策，因为任何让步啊，都会被对手视为他在承认错误。这是张家敦的观点。那上海封城啊，已经进入了第四周啊，被打击的其实远不止上海。日本野村银行的分析师估计，在中国大约有 3.73 亿人处于部分或完全封锁状态，这占经济总量的 40%。 法国外贸银行在4月14号的一份说明中说呀，中国经济波动同样影响着世界其他国家，上海的封城呢，已经影响到国际的供应链。而在中国，有一半的芯片生产啊，来自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带，其中 10% 的芯片生产直接来自上海市。那么更多的供应商啊，上周都表示，上海和其附近的昆山收紧了防疫禁令，导致他们停产。台湾金融监督委员会的一位官员4月10号说呀，在上海和昆山的大约161家台湾公司报告说，他们暂时停止了营运。那其中呢，41家是电子制造商。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自3月28号封城以来，也一直处于停工状态。经济研究公司龙舟经讯的分析师在4月13号的一份报告中也说，3月中旬开始啊，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卡车交通流量已经下滑了 40%， 上海周围的卡车活动仅占正常水平的 15%， 长途卡车的司机正感受到这种痛苦。一位卡车司机表示，向上海运送货物呢，通常只需要两天，那最近一次呢，却花了两个多星期。他说啊，在高速公路上他被困了好几天，因为呢，多个检查站都要求出示48小时内的核酸阴性检测结果，但是呢，就算如此，有时也很难通过检查站，因为当卡车司机途经危险区域的时候啊，他的智能手机里的健康代码会自动失效，而他必须得有绿码才能被放行。那据估计啊，最近受全国各地的疫情封锁影响的卡车司机，包括上海啊，在全中国一共有至少1000万人。有些司机成了高速路上的流浪者、孤魂野鬼，他们无处着落，甚至有卡车司机啊，在被困期间自杀。而在上海，运输时间被大幅的拉长，卡车司机无法将集装箱运进和运出上海港，造成港口的阻塞。中国欧盟商会上周估计，上海港的周吞吐量下降了 40%。 金融服务公司 BBVA 的分析师在4月7号的一份报告中说，如果上海港停运，鉴于其巨大的吞吐量，附近的其他港口啊，很难填补这个空缺，全球供应链呢，都将直接受上海封城的冲击。龙舟经讯在4月7号的一份研究中发现，在中国100座最大的城市中，有87座都实施过某种程度的风控防疫。面对日益增长的经济成本，习近平近日在视察海南岛的时候啊，却还在强调严格的风控制度，说预防和控制工作不能放松，还说什么坚持就是胜利。但普通市民呢，似乎感到疲惫。一位叫陈新的人对外媒提到，他在广东经营一家刺绣和服装印染厂，三月下旬以来呢，大约 70% 到 80% 的订单都无法运送运出。而目前呢，政策的影响是要远远大于疫情本身的影响。而在上海城内的民众其实受影响是最大的，因为四处封锁，可能物资不缺，但却活生生运不进上海城，对于商家来讲也是灾难。比如啊，大陆的网购巨头京东想了办法， 因为快递人员进入上海就要隔离至少14天，所以呢，有消息说，京东在各处调集了至少2000多名快递人员啊，专门进上海送货，形势十分壮烈。这些人呢，一进入上海，送完货后啊，就失去自由，要被关至少2个星期。那这批人被关了，下批人补上啊，就这样一批一批进入上海送货。开始说呢，是有14批啊，刚好能形成一个习近平口中的内循环。但大陆第一财经报道说，实际上啊，还不止14批，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在京东人员实际进入上海后，有些人就发现，想完成送货都难，从敢死队直接变成流浪者。有京东送货员呢，风尘仆仆赶到了上海的订货小区，但是呢，根本不让卸货，被人撵走。还有人呢，住不了所谓的保供酒店，因为京东啊，不属于政府规定的保供单位，因此呢，相应送货者啊，不得不睡在外面，比如啊，自己的车里或什么地方啊，也是卸不了货啊。这年头啊，在上海网购，你光有钱不行，你能不能拿到货啊，还得看政策。有一位网名郑小虎的人在网上发帖，向上海徐汇区的一个单位里的订货客户们道歉，说呀，因为受到政策阻拦，无法完成货物运送，一切还要等待通知，这些都是实情。但是，是否有京东的送货员成功完成了货物投递，这种送货遇阻的现象是部分存在，还是普遍的情形？这个呢，还需要等待更多消息来确认。而在上海各级政府手里压着的物资，包括蔬菜，则出现了官员的倒卖，或者是堆积过久而腐烂的现象。比如呢，有辽宁捐赠上海的物资被扔进了垃圾堆，其中有很多的青菜。上海当局的解释是运输的时间长啊，导致蔬菜腐烂。然而呢，这招致了辽宁当地媒体的反击，他们制作了专题新闻片，把物资运输的每个时间点都报道了出来啊，打脸上海。同时啊，上海的事儿还没解决啊，中共官场呢最近又传出新的变动。原湖北省委书记被认为是习近平亲信的应勇，还有宁夏区委书记陈润儿、青海省委书记王建军，在3月底开始不再担任相应的省区书记，理由是年龄到了。那么4月20号，中共人大常委会闭幕，那会议期间呢，宣布了对3个人的新的任命，应勇成为第13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润儿还有王建军分别是人大其他2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那这些职位啊，被认为是中共官员养老的职位啊。其中呢，应勇早前被认为是仕途仍有高升的希望，但提前卸任并且官复闲职，大令外界意外。而这些养老职位呢，也是落马的高危岗位。中共有不少官员是转任闲职之后啊，又突然被宣布拿下。而在20大之前，中共高层讨价还价的人事布局之战还会持续。好，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 Telegram 上面的官方公告群是 TWME/大宇news， 观众讨论群是 TWME/XWPJQ_US。节目信箱是 xwpjq@gmail.com， 还有我的会员网站，网址是大宇us.com。也欢迎您订阅本频道，并点击小铃铛获得节目发布通知。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